儿子和小儿子在养老院里四处转悠着，心中满是疑虑。这时他们碰到了性格开朗且和李奶奶很熟的王大爷，两人连忙上前和王大爷搭讪，看似随意的聊着天，实则是想从王大爷的口中套出一些关于养老院的信息。王大爷并不知道他们的心思，便打开了话匣子。在谈论的过程中，王大爷不禁叹息道：哎，李奶奶真是可怜啊，身患绝症，估计马上就不久于人世了。大儿子和小儿子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在他们的认知里，他们的妈妈正在家里陪着小孙子玩耍呢。这其中的矛盾让他们意识到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王大爷的话似乎无意间透露出了养老院的真相。难道在家里的那个李奶奶真的不是他们的母亲？想到这里，他们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和王大爷多说，转身快步走向中心控制室去找林务学、艾小爱和院长。一进入控制室，大儿子就愤怒地吼道：你们把我妈妈做了什么手脚？她现在到底在哪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儿子也在一旁皱着眉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林务学等人，等着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面对大儿子的质询，院长毕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他镇定自若，先不做回答，脑袋飞速运转着思考该如何完美地应付这个棘手的场景。而艾小爱作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复杂的人情世故面前，人工智能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他脱口而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尊重患者李奶奶的个人的意愿，是经过她同意的。林务学此时毕竟还是个年轻人，心里一紧，他深知艾小爱这么说肯定会引起大儿子和小儿子更大的怀疑，赶紧打断道：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情还是由院长来解释吧。但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其实是人类的弱点，反而让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怀疑更加深了一层。院长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局面，不慌不忙地拿起了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道：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让李奶奶自己跟你们说吧。电话接通后，院长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把电话递给了大儿子：你和你母亲说吧。院长不慌不忙地拿起电话，一边拨号一边说道：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让李奶奶自己跟你们说吧。电话接通后，院长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把电话递给了大儿子。大儿子皱着眉头接过电话，迟疑地放到耳边，电话那头传来替身李奶奶的声音，那声音和真李奶奶几乎一模一样：
儿啊，我在你妹妹家呢，
这两天感觉挺好的，你们别在养老院闹了。大儿子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中的怀疑稍稍减少了一些，但还是觉得有些古怪。小儿子在一旁紧紧地盯着电话，等大儿子挂了电话后，他小声说道：这声音是挺像妈，但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他说话的语气和节奏跟以前不太一样。
大儿子也微微点头，不过暂时也没有更多的证据，他们决定先回去再观察观察李奶奶的情况。
而在养老院这边，林务学松了一口气，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院长说：院长，这次差点就露馅了，我们得更加小心了。
这个替身李奶奶的行为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制了，他的举动让李奶奶的儿子们起了疑心，这已经偏离了我们最初的实验设想。
院长皱着眉头，表情凝重地说：看来我们得重新评估这个项目了，不能再任由他这样发展下去，得想办法限制替身李奶奶的自主性，不然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替身李奶奶带着小孙子正走在去小儿子家的路上，他们刚下了公共汽车，
突然一辆人工驾驶的小汽车像一头失控的猛兽般冲了过来，直直地朝着小孙子的方向撞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病床上的真李奶奶瞪大了双眼，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救下小孙子。而替身李奶奶的大脑中也在进行着复杂的运算，一方面是林务学和院长下达的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替身身份的指令，另一方面是李奶奶对小孙子深深的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替身李奶奶决定遵从李奶奶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她知道小孙子在李奶奶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于是替身李奶奶毫不犹豫地将小孙子高高举过头顶，失控的汽车重重地撞在了替身李奶奶的身体上，巨大的冲击力让她整个身体都摔倒在地上。在撞击前的瞬间，她用力地把小孙子推向了路边的花丛，小孙子虽然摔在了树丛上，擦破了点皮，但并无大碍。然而当小孙子惊魂未定地爬起来时，他看到李奶奶受伤的伤口处露出了里面的金属骨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高声叫道：奶奶，你的身体怎么都是铁疙瘩？你的骨头怎么变成钢铁了？是谁给你做的这个手术？这时在自动驾驶汽车里打盹睡觉的司机被这剧烈的撞击震醒，他赶紧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大惊失色，他手忙脚乱地一方面打电话给交警和保险公司，另一方面目光惊恐地看着李奶奶那孱弱的身体以及露出的机器人骨架，整个人完全不知所措。他在心中不停地嘀咕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机器保姆吗？可
可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机器保姆。这种人形的机器人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只是在新闻里听说过有这样神奇的人形机器人存在，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样的场景下亲眼见到了。他的大脑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心监控室的尖锐警报声响起，通知了林务学和院长李奶奶替身遭遇车祸的消息。院长眉头紧锁，当机立断地命令林务学立刻赶到现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掩盖李奶奶替身的真相。在林务学匆匆奔赴现场的同时，院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开始深入思考起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李奶奶的大儿子发现了真相，会不会以此为契机对养老院正在进行的这个伦理实验发起法律诉讼。越想越觉得情况紧急的院长急忙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大学同学，一位人大法工委的委员。院长急切地和这位同学聊了起来，在交谈中他得知人大立法委员会正在草拟一部有关机器人伦理方面的法律，这个法律草案正在实施讨论中，而且极有可能很快就要正式实施了。听到这个消息，院长稍稍舒了一口气，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量按照这个法律的框架来处理这件事，避免养老院陷入法律诉讼的泥沼之中。